你好，欢迎来到慈禧那些事儿，我是鞠老师。今天啊，我们来讲一讲慈禧跟她的儿子同治皇帝的那些事儿。他的儿子呢，同治皇帝叫载淳，崽子辈的。其实同治皇帝啊，非常的出名，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死。同治皇帝以自己的死而出名，他19岁就没有了。算是清朝皇帝当中死的比较早的皇帝，而且呢，他的死也是清朝皇帝当中啊为数不多的几个谜。我们知道清朝皇帝啊有几个死的比较离奇，有哪几个呢？第一个呢是顺治皇帝，官方说他死于天花，但是很多人说呀他其实是出家做和尚去了。还有就是雍正之死，到底怎么死的呢？更是扑朔迷离。有人说是宫女杀死的，他对宫女啊非常不好。有一天晚上，宫女为了报仇，就偷偷的勒死了雍正。那么还有人说呢，他是被思想家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给杀死的，死的时候呢，脑袋都被割走了。还有一个皇帝呢，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呢是被慈禧毒死的。那还有人说呢，他就是直接病死的，这也是一个谜。那么再有，就是这位同治皇帝慈禧的儿子，官方说他死于天花，但是我们民间更愿意相信他死于梅毒。同治的出名正是因为这一点。那很多野史呢都记载了同治皇帝是得梅毒死的，而且呢写的是绘声绘色，一般是这样记述的。同治成年之后啊，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就是跟他的老婆性生活不和谐，但是呢处于青春期或者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呀，他玩心不改，就经常玩。宫里呢觉得玩得不痛快，还想去宫外玩，那于是就有人投其所好，带着他去宫外边玩。有一个人叫做王庆奇，他就带着小皇帝同治去了八大胡同。那八大胡同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当时的红灯区。那同治皇帝啊，他不光是寻异性的花，还问同性的柳，就这样寻花问柳，男女通吃，逛来逛去，自己呢就染上了病，梅毒这样的性病。那么史料这样记载说，同治皇帝肾虚盗汗，腰间呢红肿溃烂，流淌着脓水。那慈禧太后呢，为了维护皇家的尊严，说这个小皇帝微服出巡逛窑子，这是非常不体面的，不对。所以说呢，他非让太医把梅毒当作天花来治，就硬生生的不给小皇帝治梅毒，非说他得了天花，就让太医按照天花来治。那皇帝呢，看到这个太医呢用天花的方法来医治他，他就骂这些太医。他说，我又不是得了天花，你们为什么要用天花的方法来医治我呀？那太医呢也无可奈何，往地下一跪，说四个字儿：太后命也。那这小皇帝一听啊，失望透了，伤心透了，啥也不说了。就没过几天，小皇帝全身溃烂而死。我们看这个故事非常的传奇，也非常的八卦，很有看点。他既说了这个小皇帝非常的纨绔不上进，又说了慈禧的残酷，把两个人的焦点和矛盾呢写的是绘声绘色。那到底历史上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反正正史当中没有记载。我们今天呢就来慢慢的聊一聊这个载淳同治皇帝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那同治皇帝作为大清的倒数第三个皇帝，他到底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呀，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载淳，他是唯一的骨肉。但是对于载淳来说，他却有两个母亲，一个呢是他的生母慈禧，另外呢是他的法统上的母后慈安皇太后。不管怎么说，载淳是慈禧身上 掉下来的一块肉。这个儿子对于慈禧来说呀，那是太重要了，命根子。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嫔妃在皇宫当中生下儿子的重要性，何况呢还生了皇帝唯一的一个儿子，那载淳是他的命根子，更是他的政治资本。因为有了载淳，他才能够由嫔升到妃，由妃升到贵妃，最后成了皇太后，而且成了执掌全国政事的皇太后。那同样呢，慈禧为了这个儿子，他也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这个儿子。那么过去啊，他不惜以一个弱女子之躯和八个大臣吹胡子瞪眼睛，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发动政变，夺取政治资本，他不惜辛劳的和恭亲王斗智斗勇，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这个儿子，为了自己的儿子以后亲政的时候能够大权独揽，不受那些权臣奸臣的影响，能够像他的圣祖爷皇帝康熙乾隆那样成为千古一帝，开疆扩土，流芳万世。所以慈禧对自己的孩子呀，是充满了厚望，寄予了厚望，对他那也是重点培养，严格栽培。慈禧是一个女强人，她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她爱学习。我们知道慈禧以前啊没啥文化，那么现在呢为了听政的需要，所以说她就主动的学习，每天呢学习到深夜才睡。那所以说对自己的儿子呢，她也是非常严格的要求，挑选全国最有学问的来当自己儿子的老师。挑选了谁呢？我们前面说过有倭人，其中就是一个。那这可是全国学术的权威，道德的楷模和政治上的领袖，非常优秀的一个人。那同时也要求一些年轻人，比如翁同龢这样的人来当皇帝的老师，好细心的教育他。那同治呢，虽然当了皇帝，但是呢他还是处于学习阶段的皇帝，他没有权力的，大大小小的权力由自己的母亲还有奕欣来做决定，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大部分的时间就必须得认认真真的学习。所以说慈禧还有慈安、奕欣这三个人一起为这个皇帝规划了一个时间紧凑全面发展的课程表。同治皇帝需要学什么课呢？大体归来有两类，一类是文化课，一类呢是武功课，要练武。那文化课呢各种各样，首先把语言得学一遍啊，蒙古文、满文、汉文都得学习，然后重点呢是儒家经典都得读都得背，采用的方法那是背诵、诵读、背书、讨论评说三为一体的学习方法。在武功方面呢，强身健体还得练武术，首先呢要拉弓，每天上课之前到书房不读书，先拉弓拉一个时辰锻炼臂力，就这样拉弓拉三年之后才能开始射箭，叫步射，等到十岁之后再练习打枪，所以说一系列的练习方法，课程非常多，练习起来呢也非常枯燥。所以说同治皇帝啊，他在整个过程中课业任务是非常的重的，而且是非常枯燥的。我们前面讲过，在讲慈禧生子的时候说过，载淳在百日的时候呢要抓周，他第一手就抓住了一本书，大家非常开心非常高兴，觉得这个龙子啊以后是个爱读书的人。那实际是不是呢？实际很遗憾不是，相反他特别不喜欢读书。那再加上他那些老师虽然个个都是饱学之士，但是在教学方法上那全是满堂灌啊，都让他背读写，自己又不理解，所以说小皇帝啊根本就学不下去。他甚至在自己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表现出来自己的厌学心理，就和老师干过一场。当时他的一个老师呢叫李鸿藻，也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也是学术的领袖，道德的楷模。有一天呢，这个小皇帝读书累了，不想上课了，想请假出去玩，李鸿藻不同意。载淳呢就非常生气啊，出去玩不同意，啪把书摔在地上不学了。那李鸿藻呢有没有觉得哎呀皇子不学就不学吧，哄哄你出去玩就出去玩吧，没有。李鸿藻也轴得很，他认为自己是老师必须维护师道尊严， 就坚持让载淳把书本捡起来好好学习，一个让捡，一个不捡，双方坚持了很久很久，最终还是这个载淳让步了，把书捡起来勉强坐在座位上听课，但是这个心里的疙瘩就结起了。从那以后，小皇帝的这个载淳的上课兴趣就不大了，根本不想用功读书。那当了皇帝之后，伺候的人多了，汉、满、蒙各方的师傅都来了，还有伴读，还有稽查，各个监督的都陪着皇帝一起学习。那慈禧对他的教育呢，也更是上心啊，时不时呢就偷偷的假装路过书房，看看这个小皇帝有没有好好读书，就像我们小学班主任在门后偷偷的扒几眼一样。但是他发现呢，好像并不尽人意。比如他听倭人说，这个小皇帝好像上课都听不懂，他给小皇帝讲一些儒家经典的义理之说呀，都听不懂。那慈禧说，那听不懂就先放一放吧，我们先学习一些四书五经，先把书读熟了，多讲讲历史，有小故事可能感兴趣，也为以后呢治国平天下打下基础，学一学帝王之术。但结果呢，小皇帝表现还是不佳。翁同龢在日记当中就写过皇帝上课的表现，什么样的呢？跟我们小学上课一样，上课时要不然就是嬉笑不停，要不然就是倦不可支，读满书啊非常吃力，满语看不懂。那读汉语作文呢，也不能成佳作，写诗就更别提了。总体上来说，急的这个师傅啊无可奈何，非常着急。他不是一般的皇子啊，他已经继任了皇帝以后要执掌大权，所以说大臣们呢还有皇后呢都挺着急的。没办法，慈禧呢提出了最低的要求，那最起码得认字吧，书读不好那就算了，最起码得认字，以后还得看奏折呢，看不好奏折就不行了。于是他叮嘱师傅说，怎么样呢，以后需字字斟酌，看折要紧。我们看四个字，看折要紧啊，就是已经体现出他们要求是越来越低了。但是啊，这么低的要求，同治皇帝这个小载淳就没有做好。为什么呢？他还经常读错字，比如他就喜欢把这个皇帝的帝字读成放屁的屁字，你看看气不气人。那他是不是真的不认识这个字呢？肯定不是，他并不是不认识皇帝的帝。我觉得呢，这更多的呢是他的一种逆反心理。他看到了自己身为皇帝，但是其实很窝囊。自己当皇帝，四岁就开始当，四五岁就开始当皇帝，一点实权没有。后面有自己的母亲，两位母亲坐着，前面有自己的叔叔一心出谋划策，后边母亲点头，自己是什么呢？屁都不是。所以说经常把皇帝的帝字读成屁，反映出来的是他的一种逆反心理。小皇帝非常逆反的，他想自己做主，但是发现自己事事不能做主。但是突然间有一天，他发现自己有一件事能做主了，就强烈的做主，跟自己的母亲，那个经常严格要求他、苛刻要求他的慈禧对着干。什么事情呢？就是在选自己的老婆皇后身上，他做了一次主。那他到底怎么样做了主，选了谁当皇帝，和慈禧有哪些矛盾呢？我们下次再说。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呢，请你点赞分享，也请你留言评论，我们一起来讨论，谢谢。